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哈马斯释放美以双重国籍人质，川普赞扬大新闻；乌克兰空俄无视停火30日提案，出动108架无人机；美四月关税收入创纪录，达163亿美元。美财长话，美中贸易谈判一切都摆在台面。自川普公开信，荷里活电影公司同工会呼吁减税。因无法应对客流量， FAA 提议削减纽瓦克航班。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军方指出，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释放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人质亚历山大后，他12号由加沙走廊跨境回到以色列。川普总统在访问中东之前在白宫说，这个是大新闻，他要回家见父母了，这个真是大好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将亚历山大获释归功于以国军事施压，以及来自川普的政治压力。21岁的亚历山大被哈马斯关押在加沙走廊超过19个月，他是最后一名拥有美国国籍而且幸存的人质。亚历山大出生在以色列第二大城特拉维夫，后来随家人搬到美国，高中毕业后回到以色列。他任务而且被派到加沙走廊附近地区，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时沦为人质。哈马斯这个月11号宣布将释放亚历山大，以利达成停火协议和有助于人道援助进入加沙。乌克兰和欧盟共同呼吁俄罗斯自5月12号起实施为期30日的无条件停火提案，否则将对俄方施加新一轮大规模制裁。但是乌方指控俄罗斯无视提案，在5月11号深夜至12号凌晨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方自当地时间11号晚间11点起出动108架无人机，其中包括见证者机型。截至12号上午8点30分，已经有55架无人机被拦截击落。这次攻击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造成损害，导致至少一人受伤，多栋民宅被毁，而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的铁路基础设施亦受到损坏，一名列车驾驶员受伤。国营乌克兰铁路公司指出，乌军无视和平呼吁，仍然针对交通设施进行攻击。欧盟对俄方持续军事行动表示了谴责，呼吁莫斯科立即停止攻击，重返谈判桌，但目前俄罗斯尚未对停火提案作出正式回应。根据美国财政部5月12号公布的数据，受关税上调影响，美国4月关税收入达163亿美元，较3月激增了76亿，创下单月历史新高，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幅高达 130%。 自2024年10月以来，美国共征收了633亿美元关税，较去年同期增加154亿。虽然美国仍然面临庞大的预算赤字，4月因所得税缴纳季节高峰加上关税收入增加，使当月出现2584亿美元盈余，年增 23%。 根据数据，财年目前累计赤字是1.049兆美元，收入和支出都创历史新高，但赤字未创新纪录。由3月以来，美国陆续对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商品科征 25% 关税，关于4月扩大至钢铝、汽车及零部件。此外，川普宣布对几乎所有入口商品加征 10% 基准关税，并对中国科征最高 145% 关税。5月12号，美中双方同意暂时降税至 30% 至 10%， 为期90日展开新谈判。美财长说，美中贸易谈判并非由零开始，一切都摆在桌面上。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二在沙特首都利雅德举行的沙特美国投资论坛上说，在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美中达成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暂时削减关税后即将进行的讨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框架。我们并非由零开始，当被问到美中之间是否有任何议题是禁区时，贝森特回答话一切都摆在桌面。贝森特重申美方不希望与中国全面脱欧，相反美国只寻求在关键战略产业推行这一战略。他以医药和半导体为例，指出美国在这些领域已经严重无法自给自足。贝森特誓言美国将这些产业带回国内。贝森特说，最理想的情况是中美两国共同努力实现再平衡，从而开放中国消费者，让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商品。目前贝森特专注于与亚洲国家达成协议，并称他的团队和其他地区经济体亦都取得了进展，包括日本、南韩、印尼和台湾。贝森特宣称，我们这边的进展非常顺利。美国电影协会和多个导演、演员、编剧工会5月12号联名致信川普总统，呼吁推动联邦电影和电视税收减免，吸引更多制作重返美国。信中感谢川普对电影产业的关注，同时指出全球超过80个国家提供拍摄激励，导致大量美国电影转往海外拍摄。2023年洛杉矶拍摄天数创下新低，比疫情高峰时仲少，对地方经济冲击明显。据业界估算，一部影片每日拍摄成本约$670,000，涉及近1500名工作人员。信中呼吁推动联邦级税收抵免，以挽救美国本土的电影产业。包括演员强沃特和席维斯·史特龙等川普的支持者亦都签署了这个信件，力撑电影产业振兴措施。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5月12号宣布，将削减纽瓦克国际机场的航班起降数量，以应对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短缺、跑道施工及基础设备老化的问题。 FAA 当日通知指出，纽瓦克目前无法承担现有航班量，已定限制措施，跑道施工期间每小时只是允许最多28架航班抵达和离境，而且措施将适用于6月15号及9号至月底。此外，由5月12号到10月25号，每个钟头起降总量将限制在34架次。FAA 将在5月14号起与航空公司召开为期两日的会议，只是针对国内航班进行讨论。纽瓦克近期接连发生雷达和通讯中断，空中管制设施老化问题浮上台面。 FAA 指出，目前空中管制人力比目标少3500人，部分空域已经移交给费城管理。交通部长肖恩·达菲日前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改善设施，联合航空亦都自动削减航班，并支持 FAA 实施限制措施，以改善长期延误问题。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启程中东行前，未批准超过14亿美元对阿联酋军售案；第四轮核谈判后，美国对伊朗祭出新制裁；美司法部扩大吹哨奖励，并更新企业执法与自愿揭露政策；联合国首次讨论监管致命 AI 控制的自主武器；中美暂休关税战，全中共取消波音交付禁令；长和声明，巴拿马港口交易不可能在不法情况下进行。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在美国总统川普这个礼拜出访中东之前，美国官员12号表示，国务院已经授权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军用飞机和设备给阿联酋。 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官员发表声明说，这项议定中的出售案包括价值$132,000,000的六架 CH-47F 川洛直升机和其他设备，将支持美国的外国政策和国家安全。声明指出，阿联酋将这些资产运用在搜寻、救援、救灾、人道支援和反恐行动。声明说，阿联酋是美国在中东政治稳定与经济进展的至关重要伙伴。除了 CH-47F 川洛直升机，美国国务院亦都已经批准出售$13,000,000的 F-16 战机零件。川普总统这个礼拜计划访问石油产量富饶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以讨论对加沙和伊朗的外交需求，并可能触及国防、航空、能源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重大商业协议。美国12号宣布就伊朗的核子计划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这些新制裁锁定了与伊朗国防创新与研究组织有关联的三名伊朗公民和一个伊朗实体。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伊朗持续大幅扩大核子计划，并展开适用于核武器和核武运载系统的双重用途研发活动。这些制裁冻结了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可能拥有的任何资产，并禁止与他们进行商业往来。在与伊朗第四轮谈判结束的第二日，美国宣布了新的制裁措施。这一场谈判未宣布取得重大突破，但双方都表达了谨慎乐观的态度。这些谈判在上个月展开，目的是达成一项阻止伊朗拥有核武的新协议。德克兰就否认寻求打造核武。为配合川普政府的执法重点，美国司法部5月12号宣布扩大企业吹哨人奖励计划，新增涵盖移民法违规、逃漏关税、政府采购欺诈及资助恐怖组织等举报项目，进一步聚焦对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的犯罪行为。司法部表示，如果举报有助政府追回超过$1,000,000资金，举报人最高可获得30%奖金。这次政策修订凸显政府借由经济诱因鼓励内部知情者主动揭发重大违法行为。除了吹哨人制度改革，司法部亦都同步更新企业执法与自愿揭露政策。根据新规，如果企业主动揭露违规行为，充分配合调查并积极进行整改，而且未涉及重大恶性情节，将可免于刑事起诉。即使情节严重，只要企业展开诚意和高度配合，仍有可能获得从宽处理。加莱奥蒂同时宣布将缩减对企业指派合规监管员的使用。现代战争越来越常使用人工智能控制的自主武器，各国代表12号在联合国开会重启监管这一类武器的行动。这个是联合国第一次就自主武器举行会议。专家示警，监管这一类致命新技术的时间越来越紧迫。由2014年以来，特定传统武器公约参与国在瑞士日内瓦开会讨论是否要禁止不需人类实质控制即可完全自主运作的武器系统，并监管其他的自主武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定下2026年的期限，要各国针对 AI 武器运用制定明确规范，但人权团体示警各国政府对此缺乏共识。倡议团体希望这一次会议能够推动各国达成一项具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这些团体将这一次会议视为重要试金石，看各国是否能够在特定传统武器公约下一轮谈判9月举行之前化解分歧。据消息人士透露，在中美双方达成大幅削减关税税率， 双方均税战休战90日协议后，中方取消了对接收波音公司飞机的为期一个月的禁令。据彭博社今日报道，中共官方这个礼拜已经开始通知中国国内航空公司和政府机构恢复接收美国制造的飞机，航空公司可自行安排交付时间和条款，但该消息仍属机密，并未对外公开。美国和中国12号宣布将大幅降低关税，为期90日，双方并将继续进行贸易谈判。川普总统称这个结果是全面重启，并表示可能很快会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行对话。波音执行长欧特伯格上个月表示，该公司计划在2025年向中国交付约50架飞机。长和总部位于香港的跨国企业集团今年三月宣布将分布在23个国家的43座港口业务全数出售给美国贝莱德集团牵头的投资团队，其中包括位于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关键资产。这项交易对中共一带一路全球战略造成沉重打击，受到中共的强烈抨击。四月底，中共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称，相关各方不要绕过针对该交易的反垄断调查。对此，长江和记12号发布公告，称原本计划在5月22号股东大会上讲述港口交易的情况，但鉴于近日不断有股东和媒体查询，长江和记特别声明，这个交易绝不可能在任何不合法或不合规的情况下进行。该交易因巴拿马运河的战略重要性、美中地缘政治博弈等因素而备受全球关注。川普总统出于对美国经济安全需要的考虑，多次表达了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主张。他指出，美国将运河交给巴拿马，没有交给中共，现在美国要收回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